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2讲。启示录17:1-185，巴比伦简介。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17:18.5的第22节，巴比伦简介。在看启示录第17章和第18章之前，回顾一下第七晚中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第七晚就像其他系列的七印和号一样，第七晚将我们带到了最结尾。请注意启示录第16章第七晚中的语言，从第17节开始，闪电、隆隆声、雷霆和严重地震的语言。这种借鉴出埃及记第19章神显的语言，在启示录中多次出现，表明或预示着审判。现在提到从未发生过的地震，或以前没有人见过如此大的地震，再次表明我们已经结束了。所以这就是最终的判决。这是历史终结时的末日审判，上帝现在以他的神显临在的形式降临，审判整个地球。还要注意，在这一点上，被称为大城市或巴比伦的东西现在也受到审判，或者上帝对巴比伦宣布审判，说上帝记得巴比伦，正在记得他的罪行，现在上帝审判巴比伦。但当你读到这一切时，他说上帝记得巴比伦，并给了他盛满他愤怒之酒的杯子，这又是旧约圣经中的语言。我们看到这种盛满酒的杯子的语言，象征着神对邪恶人类的审判。因此晚号不仅以末世审判的画面结束，而且在其中提到了巴比伦本身的审判。现在第七印将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更详细的解开。第17章和第18章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巴比伦本质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根据第七晚对其进行的审判的描述。所以第17章和第18章，实际上这是我们需要超越第18章的部分，并且可能忽略第18章之后的章节划分，并且至少包括第19章的前五节。我们会看到第19章第一至五节是圣徒对第18章巴比伦审判的回应。因此第17章和第18章还包括第19章和第一至五节。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巴比伦的审判或倾倒早在第14章和第8节就已经预见到了，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倾倒的宣告，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在第16章中，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七印中，我们看到了上帝记住巴比伦以准备审判的另一个预期和简要总结。现在第17章和第18章将为我们提供对该堕落的更彻底的解释，或者将更详细的揭示其他两段文本的预期。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和我建议的一件事是，第18章到第22章现在将更详细的描述整个启示录中多次预期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6章，第6印将我们带到了主的日子。例如第七章相当详细地描述了144,000人或无数人现在站在神的宝座前，分享他们永恒的产业。因此我们在整本启示录中都看到了对审判和救赎的期待。现在我们发现作者从第17章开始打开了闸门，他将全力以赴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画面。因此就好像作者一直在激发你对最终审判和最终救赎的更全面披露的兴趣，当读者读到第18章到第22章时，他或他几乎不会失望。因此更具体的说，第17章到第18章以及再次我将参考第17章到第18章，但我也包括第19章的前五节或六节，他们是第17章到第18章和巴比伦毁灭的回应和结论或某种程度的高潮。第17章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对妓女巴比伦的详细描述，也就是说被描述为妓女的女人等同于或象征着巴比伦城，我们稍后会注意到巴比伦城所代表的含义。但是在第17章中我们找到了对巴比伦的描述，并且在遗嘱的最后我们将提供有关巴比伦本身的实际审判和衰落的更多详细信息，这在第14章和第16章中也有所预期在第七印中。换句话说，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第17章将具体告诉我们为什么巴比伦受到审判，然后第18章将描述本书前面所承诺和预期的审判。所以在我们详细看第17章和第18章之前，不仅要了解前面第14章的预期，即第七印中的第14章第8节和第16节，而且了解第17章和第18章也很重要。18作为配对部分的一部分，由一对组成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我们发现提到了妓女巴比伦或妓女巴比伦，这与第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直接对立，这是对新娘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因此，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以及第十九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约翰被天使带走。我希望你注意的是，如果你看这两段经文，你会注意到这两个成对的部分，请注意，他们在每一节的开头和结尾以及中间都有相似之处。对妓女巴比伦的描述与21比9到22比5中对心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相似。例如，你会注意到在第十七章一开始，约翰说，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之一来对我说，来吧，我要向你展示对大妓女的惩罚。然后第三节，天使带着我的精神进入沙漠，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现在请注意第二十一章和第九节，注意相同的语言。然后拿着最后七碗的七位天使之一，就是与第十七章一到三节装满最后七灾的七碗相同的天使，对我说，来，我要显示你是心腹羔羊的妻子，他在灵里带我去了一座大山，然后我看到他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新耶路撒冷。因此请注意，这两个部分都以其中一位拿着七个碗的天使开始。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以及他们是否完全相同，他只是告诉我们大概是同一个人，但一位天使来到他身边告诉约翰，我会的，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被精神带走了，他给他看了一个女人，其中一个例子是妓女巴比伦，另一个例子是新耶路撒冷的心腹。因此他们都有相似的起点，但也要注意他们的结局也相同。这两部分都以要写的命令结束，还有一个有趣的技术，我们稍后会看一下。但是这个有趣的技术是约翰弯腰敬拜天使，而天使回应了，但没有这样做，我只是一个崇拜上帝的仆人而已。例如，在第十九章、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天使对我说，写下这些话，那些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然后在第十节中，我俯伏在他脚前敬拜他，但他对我说，不要这样做，我是一个仆人，然后敬拜上帝。你会在第22章第6节到第9节中发现同样的措辞，它出现在新耶路撒冷新娘形象或意象的最后。因此我认为这两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主导了本书的其余部分。我认为许多解释者错误地将它们标记为附录，例如巴比伦附录和新耶路撒冷附录，但他们根本不是附录，他们是启示录整个结尾的高潮和核心。因此他们不是一个附录，而是一个目标，是巴比伦的最终审判意象和心腹新耶路撒冷对上帝子民的最终奖赏的配对。因此这些内容不应被视为整本书的目标和高潮，而不是附录。关于后面几章，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注意从妓女巴比伦到新娘新耶路撒冷的转变。回到第十八章第四节，在开头描述巴比伦被毁灭的部分，在第四节中，作者利用了我们稍后会看到的旧约文本。作者呼吁他的读者从他身上走出来，即离开自己或走出巴比伦，以便不参与和分享他的判断，但暗示或暗示似乎是，如果他们从他身上走出来，他们必须有地方可去。所以你们那些从他出来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正在前往并进入第21章和22章中的新耶路撒冷。事实上，我认为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约翰在第2章和第3章中呼吁他的教会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将继承得胜的祝福。他们将继承新创造的祝福，我们会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我们要重申一个事实，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都已对那些得胜者的应许结束，而这个应许是几乎总是与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二章中的某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在约翰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呼召教会。从妓女巴比伦到新耶路撒冷新娘的这一运动是约翰本人希望他的教会进行的运动。也就是说，通过克服、拒绝妥协、保持纯洁并保留他们忠实的见证，他们将从他那里出来，相反，他们将进入他们的继承新耶路撒冷，如果他们克服了。这一切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和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的愿景所表明，在每一个中，两个实体都被描述为女人和城市，妓女、巴比伦和新娘、新耶路撒冷，甚至那种语言，不难看出约翰最后在这里建立的对比的本质。那么让我们从第十七章开始。 第十七章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查看每一个最后的细节，但我想谈谈文本中更重要的细节，以及一些那些经常被认为有问题的部分，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并从中理解一些。但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约翰首先描述了对妓女巴比伦的审判和驱逐，或者说是从第十七章开始描述的。问题是，为什么约翰描述巴比伦正在受审判呢？巴比伦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词之一，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大多数学者将其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和巴别塔，将其视为不敬虔、傲慢、骄傲的人类的标志。在旧约中，也在旧约中，巴比伦是上帝子民以色列的流放地之一，再次是巴比伦，特别是当你回去读但以理书时。巴比伦被描述为一个崇拜偶像、骄傲和压迫的民族。因此，鉴于这段历史，巴比伦几乎成为任何国家或任何人民的象征。这些国家或人民的特点是崇拜偶像、骄傲和傲慢，篡夺了上帝的权威，并要求只属于上帝的崇拜。他们骄傲地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并且压迫和伤害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巴比伦所暗示的。现在巴比伦成为任何其他具有这种特征的城市或人民的典范。所以问题是，为什么约翰在这里使用巴比伦，或者更确切地说，巴比伦意味着什么？巴比伦是一个象征，表明骄傲、傲慢、压迫和拜偶像的民族。有些人认为这里的巴比伦象征着一座即将建立的末世之城。有些人甚至认为巴比伦将在未来真正重建，不仅是旧约文本的字面应验，例如耶利米书第50章和第51章。我们将简要地看一下这些文本。这是约翰在巴比伦意象中所借鉴的关键文本之一，但也见于第17章和第18章。那些将启示录视为完全未来的第4章至第24章至第4章至第22章的方法，仅在未来发生及尚未发生、尚未实现，有时将此视为一种预期重建的巴比伦。但即使不是其地理位置上的巴比伦，许多人仍然期待未来重建的城市。现在我希望证明，并且我会支持那些认为巴比伦很可能是罗马城的代号的人。再说一遍，这非常符合启示录的背景。如果约翰是在谈论生活在希腊罗马帝国背景下，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压力下的七个教会，那么对于第一批读者来说，阅读这篇文章并从巴比伦的角度思考或思考是有意义的。就罗马而言，巴比伦，也就是说，巴比伦是拜偶像、不敬虔、压迫上帝子民的象征，是一座将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绝对化其权力、篡夺上帝权威、灌溉并声称只属于上帝本人的权威的城市。罗马就是这样描述的，正如约翰所描述的那样，巴比伦就变得非常适合罗马。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在1世纪的这个时候，巴比伦似乎可以被用作罗马的一种代号。例如，在彼得前书的最后，彼得所写的信，彼得前书和第五章第十四节，在这封信的最后，实际上是第十三节，彼得前书五十三节，在巴比伦的他被选中，他和你一起向你致以问候。我的儿子马克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都承认，或者我认为大多数人会同意，彼得一书是写给散布在罗马帝国各地但在罗马统治之后的基督徒的。因此，我认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三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至少彼得使用了巴比伦，至少一些基督徒或许多基督徒会将巴比伦理解为罗马城的某种密码。所以我认为约翰在这里效仿，尽管他使用巴比伦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世纪罗马的常见名称，他使用它是因为他的旧约背景，并且因为他现在在罗马找到了旧约中巴比伦当时所体现的终极表达。现在他发现这种情况在罗马城以一种更大的方式重新出现。所以我很难想象约翰的读者不会读到这篇文章，并认为约翰正在描述对罗马本身、对罗马及其帝国的审判。此外，后来在第十七章，特别是在第九节中，约翰意象的一部分是在开头部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看到一个女人骑在兽上，而兽有七个头。请注意他后来如何识别七个头。他在第九节中说，这需要有智慧的头脑。七个头就是女人坐的七座山。七座山的概念可能反映了历史上一些关于罗马坐在七座山上或罗马与七座山的联系的文献中的共同理解。事实上，有很多硬币， 如果你能读到 David Olney 的评论，他的第三卷第17到22章，他实际上有一张硬币的图片，其中罗马被描绘成一位女神，一个坐在上面的女人，七座山。因此，在七座山上对他的描述，以及巴比伦是基督徒对罗马的普遍称呼这一事实，似乎在我看来，约翰打算将这里的巴比伦与一世纪的罗马城市等同起来。他的读者确实会建立这种联系。约翰本人在文本中留下了一些线索，例如将女人描绘成坐在七座山上，以表明这就是我们应该做出的识别。因此，现在约翰将更详细的描述第一世纪基督徒所处的统治帝国。不仅是罗马城，还有他的帝国和他统治的所有省份。第一节和第二节可能是第17章的功能，可能是整个意象的背景。也就是说，第17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也充当第17章和第18章的背景或介绍。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介绍我们。天使告诉约翰，我要向你展示对妓女巴比伦的惩罚。我们认为巴比伦象征着罗马城。第17章和第18章将对此进行描述。我们说过，第17章将主要说明为什么巴比伦、罗马有罪，以及为什么他会受到审判。然后第18章描述了他的判断。这两章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第17章主要是意象。这主要是约翰对这个骑着野兽的女人的意象，然后是对该意象的解释。第18章几乎没有包含那么多有远见的材料。主要是听觉。第18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哀叹、演讲或格言的结构，旨在描述或解释巴比伦的衰落。再说一次，第17章是更多的意象及其解释。第18章以哀叹和演讲之类的形式更具听觉性。在我们看正文之前，至少有一些细节让我读一下。从第17章第一节开始，这向我们介绍了一种，这是这本书的高潮，从罗马巴比伦的审判开始。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的一位来对我说，来吧，我要向你展示对坐在众水上的大妓女的惩罚。地上的君王与他行奸淫，地上的居民也喝他奸淫的酒。然后天使带着我进入沙漠，在灵里进入沙漠。在那里，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一头朱红色的兽上，那兽身上写满了亵渎的名字，有七头十脚。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身上镶嵌着金子、宝石和珍珠。她手里拿着一个金杯，里面装满了可憎之物和她通奸的污秽。她的额头上写着这个称号：神秘、大巴比伦、妓女之母、世间可憎之物。我看到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当我看到她时，我大吃一惊。然后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如此惊讶？我将向你解释这个女人和她骑着的七头十脚兽的奥秘。你曾经看到的那只野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将从深渊中上来进入毁灭。地球上的居民，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当他们看到这头野兽时，他们会感到惊讶，因为它曾经存在过，现在不存在了，但还会来。这就需要有一颗智慧的心。七个头就是女人坐的七座山。他们也是七王。其中有五个人倒下了。一个是，另一个尚未到来。但当他真的来的时候，他必须统治一段时间。那么，曾经存在而现在不存在的野兽就是第八位国王。他属于七人，他即将走向灭亡。你看到的十只脚是十位没有获得王国的国王，但他们将在一小时内与野兽一起获得国王的权利。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并将把自己的力量和权威交给野兽。他们会与羔羊交战，但羔羊会战胜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和他在一起的将是他所召唤的、被选中的、忠实的追随者。然后天使对我说，你所看到的妓女所在的水域是人民、群众、国家和语言。你所看到的野兽和石角会憎恨妓女。他们会把它毁掉，让它赤身裸体。他们会吃它的肉，并用火烧它。因为上帝已将实现他的目的放在他们的心中，同意赋予受统治的权利，直到上帝的话得以实现。你所看到的女人就是统治地上君王的伟大城市。因此，第一节和第二节为整个意象的介绍定下了基调，我认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甚至第17章也与巴比伦的毁灭有关， 或者正在为巴比伦的最终垮台和毁灭做准备，这发生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同样，我们应该包括第19章，至少是前五或六节经文，作为对巴比伦审判的明确回应。只是再次指出，正如我之前所论证的那样，约翰很可能是这样的。尽管我坚持事实，约翰实际上有一个意象，并且看到了一个意象，但他通过链接他来解释该意象，通过旧约经文描述他类似于并进一步描述并完全符合他所看到的。我们会看到约翰在描述巴比伦的衰落和审判时一遍又一遍地引用的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是耶利米书第50章，特别是耶利米书第51章。例如，当他描述巴比伦坐在许多例如，在耶利米书第51章和第13节中，我将备份并阅读第12节，在巴比伦的城墙上举起你的旗帜。很明显，他正在描述巴比伦的毁灭。增援哨所和看守人员并准备伏击。主将实现他的目的，他对巴比伦人民的法令。第13节是对巴比伦说的，你们这些住在大水边，财宝丰富的人。现在请注意，约翰在第17章中如何将罗马巴比伦描述为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女。然后他会在第3节和第4节，特别是第4节中描述他被宝藏所装饰。他身上镶满了黄金、宝石和珍珠，闪闪发光。因此，约翰清楚地借鉴了旧约对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及其审判的描述，来描述另一个类似巴比伦的城市及其审判。事实上，在第2节中，他被称为妓女，约翰被告知，来，我要向你展示对大妓女的惩罚，已经表明了巴比伦、罗马或这座城市的性质。通过称他为妓女，这预示着约翰将在第17章稍后指控巴比伦的罪行之一。那就是他使列国与他通奸。因此，罗马将被描绘成一个妓女，其他国家和人民将被他引诱与他通奸。在旧约中，我们经常发现这种卖淫或通奸的语言，特别是在描述旧约中的以色列国时，整个旧约中都描绘了以色列。以色列被描绘成耶和华的妻子或新娘。以色列人追求偶像，破坏与神的圣约关系，就被视为属灵的奸淫。因此，当以色列民族追随其他偶像，追随外邦神灵，当他们违背圣约时，他们常常被描述为通奸，他们扮演妓女的角色，他们突破了通奸，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脱离了与神的圣约关系，并且去追随偶像，他们不忠于他们的圣约。但有趣的是，至少在两个文本中，我们发现了与异教外国而不仅仅是以色列国有关的妓女或通奸的语言。例如，旧约以赛亚书第23章、以赛亚书第23章和第15至17节都是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23章15至17节。那时的推罗，这是对推罗的哀叹和对推罗审判的期待。那时，提尔将被遗忘70年，相当于一个国王的一生。但在这70年结束时，提尔将会发生关于妓女之歌的事情。拿起竖琴，步行到城市，哦，妓女被遗忘了。弹好竖琴，唱很多歌，这样人们就会记住你。70年结束时，主将处理推罗，他将返回他作为妓女的报酬，他将与地球上的所有王国进行贸易。我现在不会花时间阅读另一篇文章，但另一篇文章是内恒。事实上，我就在这里，那红书第3章。在那红书第3章和第4节中，我确实有它。那红书第3章和第4节，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妓女的肆意淫欲，引诱了巫术女主人，她通过她的卖淫。因此，在这两段经文中，你所看到的不是以色列民族，而是外国民族与引诱或奴役其他国家与他通奸以参与他卖淫的妓女相比。因此，在异教国家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可能被定性为妓女，并通过参与偶像崇拜而导致其他人通奸和通奸。我认为这些文本已成为罗马巴比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合适背景的模型。作者利用这些文本将罗马描述为一个引诱其他国家与他通奸的妓女。因此，这里的重点不是以色列犯奸淫，而是罗马作为妓女导致其他国家与他犯奸淫，反映了那红书第3章和以赛亚书第23章等文本。那红书和以赛亚书文本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那红书和以赛亚书中，妓女城导致他人通奸的活动的本质是经济性的。 这主要是让其他国家通奸，而不是通过崇拜他们的神，尽管这可能会被包括在内，主要是通过参与他们的不义之财和奢侈。因此，在启示录第17章中，我们将在第18章中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罗马的罪行之一是她是一名妓女，她主要靠谋生或赚取金钱来引诱其他国家犯通奸罪，靠她的财富和过度的奢侈生活。这就是针对纳洪和以赛亚的外国城市所犯下的罪行，这就是现在针对罗马巴比伦城所犯下的罪行。他通过将其他国家困在他的经济体系中，使他们通奸，从而获得财富和奢侈，这可能也与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尽管主要的一点是他们通过经济体系进入了奢侈的生活方式，与罗马经济体系勾结并参与其中，他们因此谋生并获得了财富和奢侈。罗马也被称为妓女这一事实不仅有旧约背景，而且肯定是合适的，因为他通过称罗马为妓女来暗示诱惑和控制。他不仅通过其经济实践来诱惑各国，而且还通过再次让其他国家参与他的偶像崇拜实践，特别是他的经济实践来控制他们，以获取财富。因此，这些国家被描述为依赖罗马来获取财富和安全，启示录第18章将使这一点更加清晰，并详细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发生的。但同样，约翰主要依赖旧约圣经文本和耶利米书第51章来描述巴比伦的审判，但重要的是要理解约翰将借鉴其他旧约圣经文本，这些文本也谴责或宣布对其他不敬虔城市的审判，例如尼尼微，特别是提尔。因此他的图画有点合成图，尽管耶利米书第50章和第51章发挥了主导作用，因为他详细描述了巴比伦的审判，而巴比伦正是这里用来指代罗马的术语。与此同时，约翰将借鉴其他不敬虔、崇拜偶像、奢华的城市，这些城市描绘了对奢华和财富的渴望，并以此将自己视为上帝并灌溉神圣的权威。约翰也会使用其他城市来描绘巴比伦和罗马，因此他会借鉴其他旧约文本，例如以赛亚书和推罗垮台的描绘。我们也会看到他使用其他文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耶利米书第50章到第51章基本上没有过多谈论巴比伦的财富，但是提尔，我们已经看到约翰批评罗马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财富过度奢侈，并诱使其他国家参与其经济体系和经济实践，并引诱他们参与其中，并基本上与罗马一起积累财富。约翰发现的唯一地方是在其他城市，例如推罗，因此旧约中针对推罗的神谕也在谴责罗马的财富和商业活动方面发挥了作用，而耶利米并没有明确的这样做与罗马的关系巴比伦。因此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旧约文本的合成图片，从耶利米书中对巴比伦的审判开始，但也包括其他文本。现在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介绍意象本身，即第三节，它由两部分组成。第17章第三节，直到本章的最后，将由两部分组成。第三节到第六节，描述了约翰所看到的意象，即关于妓女巴比伦的意象。第六节，以约翰对该意象的回应结束。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到本章的结尾，我们会找到一个解释天使的意象。也许你在我们读到这段文字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在其他启示录中，在其他犹太启示录中，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特征，天使会带着先知进行某种旅行，并向他展示不同的地方或意象，然后有时天使会解释该意象。有趣的是，你在约翰的启示录中很少发现这种情况。您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他的唯一地方就是这里。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章20节，其中七个灯台和七颗星是为约翰解释的。我们在第七章中简单地看到了这一点。约翰问，这些穿着白袍的人是谁？天使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现在这里是最详细的地方，这是唯一一个在细节上我们发现天使正在为约翰解释异象的地方。然而有趣的是，天使的解释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帮助。他可能会对约翰和第一批读者有很大帮助，但对我们来说，他确实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清晰度。事实上，这种解释几乎和愿景本身一样难以理解，因此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讨论一种可能性。我当然不想教条主义地说，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方式读它， 不仅是对异象的可能理解，也是对天使给予约翰的异象的解释。但首先是愿景的描述。当天使让七头公牛中的一头来到约翰面前，告诉他要向他展示妓女被毁灭的异象时，天使在第三节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展示妓女本身的异象。我们说这部分的功能之一就是第十七章的全部内容，就是为第十八章做铺垫，就是要论证为什么妓女该受审判，为什么巴比伦的妓女就该受神的审判。因此天使随后带约翰进行了一次异象之旅，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旅行。其他启示录经常将预言家带到不同的地点。约翰不明白这一点，但他被带到了这里的一个位置。在第二十一章中，他将被带到另一个地点。当时他被带到一座高山去见耶路撒冷的新娘，但在这里他被带到沙漠，成为他异象的背景。这可能是沙漠的提及再次依赖于旧约。约翰可能想到以赛亚书第21章和第10节作为约翰在沙漠中异象的背景。在第21章中，以赛亚书第21章第10节。再说一遍，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得再看一遍。21，我有21:10，但那不是，我会看看是否能找到，但要点是沙漠的背景，尽管在其他地方，约翰使用了沙漠，具有保护和保存的含义。例如，在第12章第14节中，沙漠是女人被带到的地方，在那里她被保存、滋养和保护一段时间，但在这里沙漠显然具有负面含义。也就是说，沙漠是罪恶之地，这是一个野生动物和恶魔居住的地方，因此沙漠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带有负面含义。所以当约翰被带到沙漠时，并不是为了一个测试的地方，也不是为了展示保存或保护，而是为了表明这个意象有不祥的含义。他的意思是说一些关于巴比伦的事情。到了18章，他就变成了恶魔的出没地，变成了各种不洁动物的住所。因此沙漠已经暗示了判断的内涵，这将在第18章中进行更详细的阐述。现在愿景以两个人物为中心，两个主导人物。一个是野兽，另一个是骑在野兽身上的女人。现在我们已经介绍过野兽了，事实上对野兽的描述清楚地表明，它就是你在第11章中已经遇到的野兽，尤其是在第13章中。野兽被描述为穿着猩红色，上面有亵渎的名字，我们在第13章的第一个兽中读到过，还有七头和十角，类似于第13章的第一个兽。然而女人被描述为拥有巨大的财富，她穿着紫色和猩红色、金色和宝石的衣服。我认为至少在这里双重的表明，不仅是属于罗马的财富和奢华，而且可能是为了描绘这里妓女的服装，简单地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罗马现在被描绘成一个妓女，正如约翰在第一章中被介绍给他一样，他即将见到妓女。现在他在这里穿着他的服装，包括并反映了他的极端财富和过度奢华，他将通过他的经济实践来诱惑各国。这两个就是约翰提到的元素：奇兽的女人、兽和兽的七头狮角。从第七节开始，这些元素将在对异象的解释中得到更详细的解释。现在第六节中，异象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也对圣徒的迫害负责，那就是他喝醉了圣人的鲜血，他负责处死上帝的子民。现在这个异象的两个更有趣的特征要引起你的注意。在我这样做之前，顺便说一下，这些经文已经向我们介绍了，甚至在解释之前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主要的内容，巴比伦罗马的罪行。也就是说，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巴比伦将受到审判的两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诱惑了各国，他使列国与他通奸，他通过经济联合和诱骗使各国变得通奸，使他们从巴比伦罗马变得越来越富有。其次，他被描绘成傲慢、极其富有、奢华的形象。现在我们刚刚在第六节中看到，他还对暴力杀害神的子民负有责任，这些子民被描述为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这是整个启示录中教会的一个共同主题。什么？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发现上帝子民遭受迫害的一个常见原因，因为有他们忠实的见证和见证。但我认为这一愿景的另外两个特征也很重要。首先，现在看来兽和女人是分开的，也许我们不应该对此过分关注，但有趣的是，女人骑在野兽身上，这表明也许女人控制着野兽， 或者也许是野兽的权威，而野兽才是女人真正的激励因素。被认定为罗马的女人，被认定为巴比伦的罗马，现在野兽才是背后真正的力量。也可能是这样的图片。我认为虽然有不同的建议，但有些人说野兽更多的是它背后的权力和军事力量，而女人也许更多的是罗马的经济和宗教部分。我想知道是否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是，也许这表明兽虽然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兽被认为是罗马，例如第13章和第11章，现在我想知道约翰是否没有告诉我们，好吧，这头野兽可以与罗马联系起来。现在约翰想说，罗马这头兽远不止罗马，这兽与我们在旧约经文中看到的过去的兽是一样的。这个同样的野兽形象与其他帝国，例如埃及和其他不信神的外国帝国下面的同一个怪物一样，现在也支持罗马，现在已经在罗马显现出来。所以我想知道，这是否只是表明野兽不仅仅是罗马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它延伸到过去也可以延伸到未来。但就约翰的目的而言，他看到的兽有着悠久的历史，兽代表着偶像崇拜和一个受撒旦启发的国家压迫上帝的子民并滥用上帝的权威。现在同样的野兽形象再次浮出水面，并在罗马显现，正如支撑女人的野兽所表明的那样。所以我不确定情况是否如此，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有效的解释，并且似乎很有意义。是的，野兽是其他地方的罗马。但约翰现在想更清楚地表明，这只野兽不仅仅是罗马，现在他正在描绘罗马城巴比伦妓女背后的真正力量和权威来源。其次，在这个愿景中，我认为作者也明确表示，罗马的吸引力和诱惑性使其能够掩盖其邪恶和本质。这就是它能够吸引其他国家的原因。因此，他们，其他国家，被描述为沉迷于罗马的通奸行为。也就是说，由于罗马的吸引力和诱惑性，现在各国对巴比伦、罗马的真实本质视而不见。罗马掩盖了它邪恶、丑陋的本性。这是一种暴力的本性。同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典型罗马神话的解开，例如永恒的罗马、罗马和平、罗马和平。约翰现在想要展示的是，以真正的世界末日风格，罗马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样。罗马并不只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在其诱人、引人入胜的本质背后，隐藏着一头可怕的野兽，隐藏着一个暴力、压迫、偶像崇拜的帝国。而且我也想知道，至少在第17章中，作为第18章的准备，罗马的诱人、有吸引力的本质是否也掩盖了他将受到审判的事实。所以这就是导致国家卷入其中的原因，这就是导致国家被诱惑的原因。换句话说，约翰似乎在说罪就是这样运作的。我认为当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和关系时，这是罪如何运作的完美图景。有时人们说罪是可怕的，你不想这样做，这当然是真的。但重点是，罪并不让人感到可怕和可怕。罪隐藏了它的后果。罪将其丑恶的本质隐藏为对神的品格的侵犯，并将其审判的可怕而致命的后果隐藏在吸引力和引诱的外表后面。罪对我们来说是有吸引力和诱人的，隐藏着它的后果，隐藏着它可怕的本质。这就是罪的运作方式。这就是约翰对巴比伦、罗马在这里工作的看法。他隐藏了他作为一个压迫性的、无神论的、崇拜偶像的、野兽的丑恶本性，一心要破坏和造成伤害。他也隐藏了他的后果，即他即将受到审判的事实。这就是万国被诱惑的方式。这也是上帝的子民被引诱参与巴比伦的方式。本文的另外两个特点。首先，她被描述为一个穿着昂贵亚麻布的女人，但也穿着黄金和宝石。这是第21章和第22章中对新耶路撒冷描述的另一部分。其中，新娘已全部准备好并穿戴整齐，她用金子和宝石装饰，正如新耶路撒冷意象的其余部分更详细的描述的那样。所以这就是一部分，不仅把她描绘成一个诱人的妓女和妓女，不仅把她描绘成穿着罗马的奢华和财富，以此来诱惑其他国家，而且现在也与结婚礼服和金子形成了直接的对比。第21章的宝石。妓女巴比伦现在也以类似的方式描绘，以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的对比。另一个问题是， 请注意第十七章第五节，在他的额头上写着一些东西，那就是伟大的巴比伦所有妓女的母亲。这也可能是他额头上有一条带子或其他东西的图像。我认为这只是为了再次揭示他的真实本性，他的真实性格。也就是说，他是现在到来的一个诱人的崇拜偶像的妓女，而且他是所有妓女和地球上所有可憎之物的母亲。通过称他为母亲，这可能再次表明他对一切事物的控制，但也表明他将其他人视为他的后代。他让其他人参与他的卖淫活动，也参与他的偶像崇拜和可憎行为。因此，到目前为止，罗马一直被描绘成一个引诱他人的妓女。他引诱并引诱其他国家与他通奸，不仅参与，甚至参与了他的偶像崇拜活动。尽管这涉及到他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对财富的渴望和过度奢侈的基础上的。此外，他还被描绘成一个犯有暴力罪、犯有圣徒亵罪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巴比伦的本来面目，罗马。约翰现在要做的就是解释这个意象。因此，这个意象已经真实地描绘了巴比伦，现在对他进行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巴比伦犯了审判罪。因此，从第七节开始，约翰将开始为他的读者更详细地解释这个意象。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第22节，第17章至 18.5 章，巴比伦简介。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17、18.5 的第22节，巴比伦简介。